也有话要说，而且有的话不一定是闲话，但有的话是泄气的话。所以不光是闲话不可以说，泄气的话也不能说，明白吗？特别当大家一起在那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泄气的话，而泄气的话很多都是根据事实。所谓的谣言，所谓的闲话，可能不是事实，但是现在有事实。所以你看见现在尼西米所面对的，不光是敌人有话要说，你看见自己人也有话要说。所以下面你看下面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个话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你明白吗？因为灰土实在太多，我们现在没有感那个感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败坏的起破坏的情形有多厉害。所以只有当尼西米亲眼看见那个光景以后，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在也没有错，等到你真的碰到实际情形的时候，你发现灰土很多，而且他扛台扛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力气，扛到衰败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那这个消息传来的，所以尼西米要听啊，尼西米还是听见这句话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听了这句话到底是泄气呢，垂头丧气呢，还是怎么样呢？那么好了，敌人这个自己人话说，我们的敌人且说，你看到吗？我们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中间，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不光这样，还有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各种的策略，想尽办法能叫尼西米离开他自己的岗位。只要尼西米能离开他的岗位，一切就好了。然后所以到了十五十三节，所以我们是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一面是工作不错，但是一面很明显这是属灵的征战。你知道你史伯克地方很少写注解，很少对一卷的书写就是有很深的描写的。那么据我所知道的，史伯克地方他讲过路德记是没有错。那么除了路德记之外呢，我觉得史弟兄也特别讲过尼西米记。那么他讲尼西米记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他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呢，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原来是一本书，那这是两个人，一个是以斯拉，一个是尼西米。那以斯拉呢比较斯文，以斯拉呢你看见话很少，以斯拉呢是一个很深沉的人，这个没有这个，所以你看见他是个有意向有看见的人。但尼西米不是，尼西米是个行动的人，他虽然与主有交流，但最后他是行动的。所以你如果读史伯克廷讲到这个尼西米记，他说他有一点很有意思，他说呢，你把以斯拉记跟尼西米放在一起，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前面的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前面的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很深沉的，里面的话都是很大的话，所以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代表像以斯拉一样。但是后面的保罗呢就像尼西米一样，所以前面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后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乃是与空中属魔鬼属邪灵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征战是免不了的。所以就在同样一卷书里面，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前面给我们看见是以斯拉记，后面给我们看见尼西米记，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十五，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大因着你不要怕，因着现在这个尼西米说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结果他们就不来了，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做各的工，不要忘记各做各的工，但是做一个工作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做各的工，主托付哪一部分，但是都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成就，不是为着你会得罪一般的人，各做各的工，目的就是为了成全神整个的工作。然后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你看见吗？这些一面扛抬材料，有木材啊，或者这样石头啊什么的，但一面做工，但一面怎么样，还要拿兵器。那万一他们真的突袭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说，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枪修造，所以全体，你知道，全民皆兵，上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拿着兵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什么，是一个团体的征战。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以这个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内所给我们看属灵征战。那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所以你看他们起头啊是慢慢盖，有了城墙，有这个城，就在城墙上面工作了，那么相离很远。那么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那么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因为那个吹角人就在尼希米旁边嘛，所以现在尼希米他要知道哪里是征战的焦点，他一吹号，所有人都聚集到他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二十一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的工作啊，不是从天亮到天黑，不是，一直到星宿的时候。你知道普通犹太人都是讲太阳出来太阳下山，这是他们的一天，但是现在他们超过他们的一天，他们是一直到半夜，一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你们不要回到别的地方去，你们就住在耶路撒冷，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这种的情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看见在非常艰难中征战的中间，他们在那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为什么跑出第五章出来呢？那第五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忽然插进来？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严格说来也是。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难处是从哪里来？那些难处是从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你看难处各方面都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可以起来，这可以完全对付。但是第五章呢，你看见那个这个他们中间有埋怨的声音，这个埋怨的声音是自己人埋怨的声音，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在那里做工，但是不要忘，你做工还得要吃饭的，做工你还得要糊口啊。所以你今天你不管多属灵，你还是活在这个地上。所以现在他们怎么活？他们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了圣地，他们回到了迦南地，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在那里过生活了。那如果这些人回到迦南地，神的话明明说我的地不可以卖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中间应该没有穷人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怎么会这个会有穷人呢？那现在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有人太穷，有人在那哭穷了。他们说，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违背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讲到建造的时候，你可以对付撒玛利亚人，你可以对付何伦人，你可以对付阿拉伯人，你可以对付亚门人，你可以对付亚斯图人，这个都对，你知道这个难处是。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建造过程里，不光是你对付这些肉体， 那更重要的一点没有错。今天要问说，你回到迦南，你回到以色列，你是怎么过生活的？那么就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现在就变成难处了。为什么变成难处？按道理来讲，如果大家都有一块地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有抱怨，会有埋怨的，因为谁说这块地是我的嘛？而这块地讲好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份的，因为你只要是有生命，只要是神的选民，你一定有一份，有一份你怎么会贫穷呢？你不应该有贫穷嘛？但是问题在哪？问题就是他们的的确确穷了，穷了然后就借，借了以后要还利息什么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有的把女儿卖了，有的把儿女做人的这个仆婢，这样那样，连地都可以卖。神说你不可以卖地，结果呢他也卖了。所以不要忘记啊，今天属灵迦南美地是代表我们属灵的情形，所以不要光 不错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呢，当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些东西，如果平常你没有注意的话，那等到建造的时候，这些就变成难处，这就变成包袱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有人说我们太穷了，那穷到一个地步，不要忘记啊，你不能穷到一个连饭都不吃。今天连饭都不吃，你要吃了饭你才有力气，才办法去抬那个灰土，才办法去抬材料，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第五章，所以你看第五章好像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忽然就怎么冒出第五章来，它有它道理。而且这里呢，为这里的的确确圣灵呢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那么难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建造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招聚大会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吗？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是穷人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些事情还是要对付的，所以尼希米就开始对付了。那对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开大会的时候，平常可以开大会，现在你修造城墙怎么还有机会开大会呢？所以他就召集大会。那大会做什么？是攻击他们，就是攻击这些人。那这些人是做了什么事呢？所以你听他下面怎么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这是我们该做的。所有那些犹太人，如果他卖犹太外邦人，我们都想尽各种办法用钱把他们赎回来，这是只要是犹太人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但是你们呢，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结果良心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果然是静默不语，他们无话可答。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些人呢，不光是做外邦人的生意，也做什么？也做自己同胞的生意。所以如果自己同胞穷了，那没办法，你把田借给他，这个东西借给他，但是最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加上利息。那么尤其加上利息，如果多取的话，他欠的越多，后来他是越没有办法还的，最后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才造成今年的情形。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中间有人放高利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高利贷的政策，就着银行，就着一般金融政策来讲，在外邦人中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遵守摩西的律法，当时神对摩西，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说？你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什么，你借给你的弟兄的话，你白白借给他，你不可以加上利息的，你不可以加上利息的，明白吗？你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有高利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谓高利贷当然是银行业的行为之一。以色列人本来不懂这些，后来因为被掳了以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巴比伦学会了这一套。那学会这一套，后来发现他们果然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比方到漂流到这个纽约，最早到纽约的时候，那么好了，起头不让他们上岸，让上岸以后，好，你若生存也可以，但是呢，凡事很多的事你们不可以做，比方说你不可以开店，衣服的店，新衣服的店不可以，面包店也不可以，凡是出产的都不行，都不可以做。所以变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呢。 所以后来犹太人很聪明，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专门到垃圾桶去选那些捡那些东西啊，把它重新再改变一下。那么他们没有禁止，他们是禁止你不可以卖新东西，现在他卖都是旧东西，都是重新改良过的，结果生意好。